1月27日，木匠耕家。某个地方有三个人，他们的名字都叫做耕家。一个是糊涂的小土司耕家，一个是聪明的木匠耕家，还有一个是坏心的管家耕家。木匠耕家很有钱哦，而他的妻子又生得端庄美丽。管家耕家呢，就一直想要害死木匠耕家，夺走他的财产，并且娶他的妻子。不久啊，小土司耕家的父亲老土司去世了，小土司耕家成为正式的土司了。管家耕家呢，灵机一动，就想出一个好办法。他每天偷偷地学写古经文上的字，这些古经文字是非常深奥难懂的。等管家完全学会了这种古文，他就用古文啊写了一封文书，拿到了小土司那里去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：
土司啊，我捡到一封文书啊，一个字也不认得，我特地拿来请您看看吧。
小土司看了半天，他也认不得啊，于是就请了最有学问的人来认。这个有学问的人看了看说：
这是老土司那儿写来的，他说他升天了，现在是在天上做官，但是没有公债，想要小土司送一个木匠去帮他建公债，要手艺最好的。
糊涂的土司耕家竟然就相信了，他想了又想，觉得手艺最好的就算是木匠耕家了，于是就派人叫木匠耕家来，而且要他立刻上天去为老土司建公债去。木匠耕家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啊，心里想：
要我上天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
可是他是不敢违抗小土司的命令的，所以只好说：
请给我几天时间准备准备，再上天吧。
小土司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木匠耕家呢，就赶快到四处去打听打听，想要知道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后来啊，被他问来问去的，终于问出来是管家耕家出的坏主意了。他跑回去告诉自己的太太，然后很担心地说：
管家要用这个办法来害死我，他可真是坏心肠啊，但是土司亲口吩咐的，我又不能违抗，该怎么办才好？
木匠想了又想，他想到一个好主意
啦。有了，我们先趁着夜里没人看见的时候，偷偷的从屋后挖个地道，通到啊家中的内室，然后去请求土司用木材烧起烟来送我上天。等烟烧起来以后啊，我就可以从地道偷偷的溜回家，躲藏在内室里，过了一年再想办法出来。
他的太太非常同意这么做，因此木匠耕家先去请土司烧烟送他上天，土司一口就答应了。木匠夫妇又偷偷的把地道挖好，还在地道口盖上了石板，撒上了土，叫人看不出来。到了木匠耕家该要升天的这一天，土司耕家呢，就带着管家耕家还有他的部下们，吹着号筒奏着乐器来送他了。木匠耕家背起了背带，带好了行囊，站在地道口的石板上，让大家堆起了柴，然后大声地说：
多则三年，少则一年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于是土司就命人点火了，当火一点着， 管家跟家怕木匠跟家会嚎叫，就招呼着围观的人说：
哎，快吹号筒奏乐啊！哎，快大声叫，大声喊呐、啊！木匠跟家上天去给老虎们修公寨，这是多么好的事啊！是多么好的事啊！
烟一起，管家跟家更是得意的指着那往上升的烟说：
托斯啊，你看这个，那就是木匠跟家骑的马哎，他正往天上走了。
土司听他这么一说，非常的欢喜。其实啊，聪明的木匠跟家在浓浓的烟雾中早就揭开了石板，从地道回到家里的内室去了。这一年当中，管家跟家虽然用尽了方法来引诱木匠跟家的太太，但是木匠跟家的太太也用了许多的方法来躲避他，不理他。结果管家跟家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躲起来的木匠跟家呢？他从不外出，他太太尽量拿奶子、酥油还有别的好东西来养他，把他养得又白又胖的。他还用心地学写古经文上的字，也照着写了一封文书哦。到了木匠上天一周年的那天，他又背起了背带，带好了行囊，天一亮就站在地道口的石板上，大声地喊叫着说：
哎，邻居们，你们好吗？我从天上捞竹子回来了，
回来了。
邻居们都跑出来看了，大家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有人赶紧去报告土司，土司跟家就立刻派人叫木匠跟家去见他，想听听看老土司在天上的情况。木匠跟家见了土司，装模作样的说：
老主人啊，待我太好了，把我养的又白又胖的。本来啊，我还不打算回来的，但是公寨已经建好了，我又想念妻子，所以老主人呢、就送我回来了。对了，老主人要我带一封文书给您。
木匠跟家就把写好的文书交给了土司跟家。土司认不得上面的文字啊，就又把最有学问的人请来了，请他大声的念出来。
跟家我儿，木匠跟家为我建公寨非常卖力，你要重重赏赐他。新的公寨很大，只是缺少一个管家，你派管家跟家来管理一年吧。
土司跟家就立刻传来了管家跟家。管家见到木匠跟家不但没事儿，还能活着回来，又变得白白胖胖的，他心里很羡慕。他想，
一定是我有仙气。我说上天，他果然上了天。那既然他可以上天，我也一定上得了天。我有好日子过了。
于是管家跟家也请求准备几天，并且也请土司烧起烟来送他上天。背带，带好行囊，笑容满面，很得意地站在柴的当中。土司跟家也一样命人吹着号筒，奏着乐器，又笑又喊的把柴点好了，送管家上天了。但是这一回啊，管家跟家的遭遇却完全不一样哦。第一个不同就是他的柴堆烧完以后留下了一堆焦黑的骨头，另一个不同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了。看来啊，大概他是在天上永远给老土司管家去了。